灵修生活好时光，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使我们生活丰盛，灵命日增。我是贺美，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你同我都会感觉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他所提到的，就是在他来之前那个世界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在圣经当中，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索多玛也就是罗德的时候，还有就是洪水的日子，那就是挪亚的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当时的情况呢，也预表着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会发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要讲到家庭的问题在今天会怎么样的变化。在我们灵修之前，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安静的时刻，在我们短短的半小时的时间里边，求圣灵也在我们中间运行，让主的话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学会更加敬畏主，更加爱主，让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也都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做光做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听众朋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时索多玛跟欧姆拉的城，这城里边的人充满着荒淫跟罪恶的事情，已经到了恶贯满盈，也就是说已经到了尽头，到了人不可能再悔改的地步。他们蹂躏和破坏着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制度，他们束缚血气，甚至于比动物还不如。所以上帝他告诉亚伯拉罕先祖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他们的罪恶极重，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的行为，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会知道。于是上帝就差派了两个使者，他们动身就往索多玛城走去，而先祖亚伯拉罕仍然站在上帝面前。上帝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他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上帝说，我眷顾他，为了使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孙和他的眷属 都遵守我的道，能够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应验。当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城，他就为城中的人向上帝求情。他靠近上帝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毁灭吗？假若那个城里边有50个义人，你是不是也毁灭那个地方呢？难道就不为这个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亚伯拉罕又说，将义人跟恶人一同毁灭，将义人跟恶人一样的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你绝不会这样做的。把义人跟恶人一同的杀死，把义人跟恶人一样的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呢？亚伯拉罕他能够为城中的百姓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求情，因为亚伯拉罕他认识上帝，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他认识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所以他大胆的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也喜悦他这样的求情。上帝说，我若是在索多玛城里边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接着又说，他说，我虽然是个灰尘，但是还敢对主说话。那么假若这50个义人少了5个，你就因为少了5个就毁灭整个这个城吗？上帝说，我在那里若是建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第三次又对主说，求主不要动怒，让我说，那么假若在那里只有30个人又怎么样呢？上帝说，我在那里若是见到有30个义人，我也不做这事。第四次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还敢对主说话，那么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又怎么样呢？主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让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只有10个呢？主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跟上帝说完了这话，上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就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去了。索多玛城中连10个义人都找不到。我们看到先祖亚伯拉罕同上帝的这一番对话，心里真是很感动。我们感谢天父上帝，他对我们罪人这样的大爱，也更看到了上帝的公义跟忍耐。天父上帝，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人类，为了使一切愿意相信悔改的都可以领受他的救恩。耶稣基督乃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世主。亚伯拉罕之所以敢于像上帝这样为罪人大胆的祈求，正是因为他了解上帝公义的作为， 他也清楚上帝乃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上帝喜欢亚伯拉罕这样关心罪人的得救的大事。作为亚伯拉罕来说，他的侄儿罗德的一家都住在索多玛的城里，他心里想，至少有十个以上的人是属于敬畏上帝的义人吧。但是谁知道连十个行义的人都没有。他想他的侄儿罗德的一家也就要在这个城里边一同被毁灭。其实就在这个同时，上帝已经差遣两个使者亲自去到了罗德所住的地方，把罗德和他的家人拯救了出来。耶稣基督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他第二次降临的世界的光景，那个时候世界将会是怎么个情形呢？耶稣说，你们看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早在使徒保罗的日子就已经预言到末世的状况，而且要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必须知道的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危险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以为的核战争或者是自然的灾害，而是指着我们灵性的光景，特别是指着我们那些信徒教会里边的人的光景。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么下面就举了很多关于危险的一些个征兆。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他们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所以这上面所举的这些人的所表现的光景，都是自称为在基督徒当中所出现的光景。他说，对提摩太说，这一等人你要躲开他们，而且这一等人他会偷进人家里去牢笼那些无知妇女的，也就是这一等人。而这些妇女他们的罪恶就是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他们虽然常常的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听众朋友，当我也在仔细揣摩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我确实也在警惕自己，以及也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警惕我们往往灵性上的疾病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已经生了这么多严重的病，往往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那就是更危险了。而且这里提到 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学习没有结合到我们自己，也没有彻底的在上帝面前靠着上帝的救恩把我们能够完全的改变，完全的重生，那就等于我们并不明白上帝的福音。今天如果教会都出现这些情况，那么世界上的人那当然是比教会将要更严重的多。所以我们不可轻视上帝的教导、他的律法以及上帝的先知在经上所指明的所有的教训。耶稣说，不要想我来会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有一天天地都废去了，但是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不法的事情增加，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心离开了真神上帝，所以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暴力跟实情，这些罪恶的事情就泛滥，就像洪水上涨，又像海啸席卷着大地。当自然界发出怒喝的时候，人间的痛苦跟罪恶也一定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今天有许多破碎的家庭，多少人精神失常，又有多少自杀的事情发生，家庭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归属以及保障安全的所在，反而成为鬼魔犯罪的场所。婚姻也不再是神圣之爱的组合，反而成为痛苦跟死亡的坟墓。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用功成圣，用功成圣。
Oh
耶稣说，他说当这个世界一看见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也就知道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也近了。上帝在伊甸园为人撕裂的婚姻，原来的婚姻制度是上帝所设定的一个神圣的制度。婚姻它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而更多的层面是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学习互敬互爱，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学习天父上帝他神圣的大爱，能够融入到每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假若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在人间就可以预尝到天国的景象。上帝要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带领全家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敬畏上帝，认识上帝，并且能够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而且能够与上帝同行。这样我们的今生的家庭就是在为永恒奠定了基础，也使家庭能够真正的体验到上帝所赐给人的幸福跟美满。可是遗憾的是，今天的世界竟在舆论上大肆鼓吹性的开放，使色情行业到处的泛滥，男女之间的结合也纯粹是属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就是他们在精神上的骄傲，而所造成的家庭的悲剧就到处都是。商人也利用了男女之间的色情大做广告，贩卖毒品，商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使可怜的青少年一个个落到魔鬼的深渊，就不能自拔。圣经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这里所指的休妻就是离婚。今天的结婚跟离婚似乎是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结婚就是为了离婚，甚至于政府也为此开了绿灯。上帝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他说你们是偏离了正路，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先知说马拉基书，他说我们岂不是同有一位父吗？岂不是同一位上帝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又从前妻叹息，又使前妻叹气，哭泣的眼泪遮满了上帝的祭坛，使上帝不再垂听你们的祷告，也不悦纳你们的奉献。因为上帝在你跟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中间做见证说，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情跟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上帝说的。而且上帝要临近我们施行审判，今天传扬福音的工人要为主做见证，要警戒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事的以及亏负人工价的，还有就是欺压寡妇孤儿的，这些去往正直的和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除去一切的罪恶，要断绝罪过，断绝那些拦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所有的坏的嗜好跟欲望。耶稣说，我们的右手或者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跌倒，我们就要把它割掉。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要接受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做重生的工作，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把握了上帝救赎的应许，才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灵修的时间就到这里，也欢迎你们给我来信，我的信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70982号，70982号，贺美收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